刚才我们在唱诗的时候，我们发现一件事情，我看到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进到永生的时候，我们是借着基督的血，还有他为我们受死而敬拜主的。我们心中生出来的那个感恩的心，不是因为我们在世上得到主的供应，不是因为我们在世上神祝福了我们，乃是因为我们真的完完全全看到主为我们受死。我们本是一个罪人，但是主为我们死。我们来一起看罗马书第三，等一下，不对，错了，以弗所书第三章，以弗所书第三章第十四节至第十九节，这个是保罗为以弗所人所做的祷告。他说：“因此在父面前屈膝，求他按照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使基督因你们的信在你们心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高深长阔，长深高阔长深，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便降生。”一切就充满了你们。我重复第十八节，能以合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从前当我还是一个很年轻的基督徒的时候，我并不是很明白圣餐的意义。有一次我就问我一个属灵的长者，问他圣餐是做什么用，他说是为了纪念主。而当初我也是比较懵懵懂懂的，我说纪念主，好的，那我就纪念主吧，我也不知道怎么纪念主。这是很奇妙的，神开我的眼睛，让我看到神的慈爱，让我知道在圣餐的时候，我可以用一个很感恩的心来到神的面前。而这感恩的心是从哪里而来的？我一直在思索这件事情。我开始的时候可能只是一个形式上的一个感恩，但是久而久之，神很奇妙的从心中生出一个很感性的一种感恩。而这种感恩从哪里而来？我们要怎样得到这样的一种感恩的心？我就思索这件事情，我发现有几个可以跟大家分享的。一，我们需要圣灵的力量。我记得在十年前，我有一次母亲节我回家我就和平常一样跟我妈妈吃饭，然后说一些闲话。但是很奇妙的，我心中就有一个很奇怪的一个感觉，就是原来我妈妈是这么样的爱我，我妈妈对我的爱是这么无私的。然后我就回到家后以后，我就跟我的其中一个同事说：“妈，我发现，我知道我妈妈是爱我的。”然后他就笑了，他说：“我早就知道我妈妈是爱我的。”但是我发现一件事情，我能体会到我妈妈的爱，不是因为我用我自己的方法，是真的很奇妙的，神借助他的圣灵在我心中开启这件事情。所以约翰有说，要记得那恩高在你们心中，这就是神的灵，神的灵会带领我们，让我们看到他的爱。因为神是信实的，主根据他自己的应许，他说凡寻求的必能寻到，凡叩门的门必开，凡祈求的必能得到，这是神的应许。所以我们也要寻求神的应许，让他在我们心中，让我们看见他自己对我们的爱。第二点是神的主耶稣的死和复活，它是一个历史上的一个真实的经历。差不多十年前，我在信仰上面就有一个挑战，就是我不是很确信我的信仰，我不是很有把握我自己的信仰是不是真的，所以我就寻求神。有一天神给我一个很奇妙的感动，他说我的真理是借着门徒们的生命的见证而来的，门徒们用他们自己的生命和他们甚至他们的死亡来见证我自己。后忽然间我的眼睛就开了，而门徒们所见证的是什么？门徒们见证的就如同 约翰这里所说的那太初本有的生命之道，是我们亲眼所见、亲耳所闻、亲手摸到的。彼得也说，我们所见证的并不是我们用一些智慧的言语编造出来的，乃是我们亲眼所见的。而路加他自己也有说，我向人所传的，门徒们那些已经亲身经历过主的经历的人已经跟我们见证，所以我也把这些传给你们。所以我看到了一件事情，就是我所相信的是真真实实的历史的经历，所以我们很确信的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所受的，主在背着十字架的时候被人唾弃，被人吐口水，有人用荆棘放在他的头上，丁丁用紫色的袍让他穿上，逼他在人前台面前讥笑他，他为我们受侮辱，他为我们受鞭伤，他为我们身体破碎，这一切都是历史里面的真实。所以我感谢上帝。第三点是真真实实认识自己的罪。让我们看一下罗马书，罗马书第三章第十节，保罗说，就如经上所记，没有义人，也一个也没有，没有明白，没有寻求神的，都是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无用，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他们的喉咙是敞开的坟墓，他们用舌头弄鬼诈，嘴唇里有回舌的毒气，满口都是咒骂苦毒，杀人流血，他们的脚飞快，所经过的路变形残号残害暴虐的事，平安的路他们未曾知道，他们眼中不怕神。以前我看到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我就自己问自己，我有什么坏吗？我有如保罗所说的这么恐怖吗？但是很奇妙，神开我的眼睛，让我们看到了自己的罪是多么的深。当我们与主越走越近的时候，我们会怕神会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到了罪。我的嘴巴一张开来，我就伤害了人，我就伤害了周围的人，我心中所计算的都是为了我自己，并不是为了神。很奇妙，就是当我们看到自己的罪的时候，我们真的能够发现，哦主，你为我们流血真的是为了我们成了赎愆祭，我们的罪我们自己无法担当，只有主的血能够洗净。最后我们能够知道神的心意，你谁知道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其实是神自己审判自己的儿子，神审判他自己的儿子，为了我们的罪审判他的儿子。当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神的心意的时候，我们本是陷在罪里的，如同大卫所说，我是在罪里面所生的。如果大家有去看以赛亚书第59章的话，里面所说的都是我们的罪。就当我们看到我们的罪是如何的深的时候，我们看到了神的心意，因为神说他必兴起一个人来拯救我们，而主耶稣说这个苦杯我是要自己喝的。我们感谢神，因为主啊，因为我们的罪已经被主所洁净了，哈利路亚，我们开始领圣餐。
好，感谢主。我们的弟兄用他生命的见证带出了我们受圣餐里的最根本的意义，那就是我们亲自经历了与耶稣基督的合一，亲自经历了对我们罪的认识，亲自经历了我们在神的宝血下得蒙救赎、得蒙洁净的这样的恩典。按照圣经的教训，每一位基督徒、神的儿女、主的门徒都有资格主领圣餐。所以我要鼓励大家，每一位领袖、每一位小组的同工都应该在神面前预备，要主领这伟大的神圣的圣餐，因为它代表着我们个人与神的和好，也代表着我们的集体、神的儿女、神教会与神和好。所以我们要慢慢恢复圣经的教导，慢慢恢复初期的使徒时代的这样的一个真正的教会的实践。所以请下一次如果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 我在背后支持大家，鼓励大家啊，当然也拜看。如果你确确实实还没有预备好，那么圣餐是神圣的，圣餐是庄严的，所以我们要努力。那么是不是姐妹可以主持圣餐呢？圣经里没有让我们看到姐妹不可以主持圣餐啊，但是呢我们用这个方面，我们先弟兄后姐妹，所以弟兄主持圣餐完以后，我们再看神的感动和引导。总的来讲，圣餐不是一两个人完全把持的，所以这个时候的旧约的这个传统已经废去，我们可以直接到神的圣座面前，我们求怜悯蒙恩许啊，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笃信不疑的在神面前求的。今天呢，我们要思考使徒保罗生命当中非常非常奇特的一点啊，我们说保罗的生命都是奇迹，都是神迹，所以今天呢，我们思考是使徒保罗生命很奇特的一点。那么什么奇特呢？就是保罗把因信称义这样的一个真理，这样一个福音真理啊，请给我这个声音似乎再大一点，好像不可以再大，好像我很卖力啊。这样的一个福音真理带出来了，那就是说一切都是恩典，我们只要心里相信，口里承认，我们就可以得永生。所以这样的一个真理和约翰使徒约翰所领受的，那么我们只要是信耶稣基督，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我们就可以因这样的宣信，借着他的名，我们就可以得永生。所以这样的使徒的教训，圣灵的启示，带出最强劲的恩典的信息。但是我们又发现，在使徒保罗生命当中，他有一个很奇特的一个追求，那就是一个竭尽全力的追求，不懈的追求啊！他自己甚至说啊，我不认为自己已经得着了。那他这里边恐惧战惊做成得胜的功夫，这里边不认为自己已经得着了，到底是什么呢？是不是他推翻他自己的因信称义的，因信得蒙永生的这样的一个恩典的福音呢？不是这样的。所以我们看保罗在罗马书，在以弗所书，然后在加拉太书，都给我们看到的不是这样的。所以使徒保罗是对他的生命的得永生是有确据的。那么他为什么还要恐惧战惊呢？为什么还要让大家都一起恐惧战惊呢？为什么在喜乐的一部书信当中，腓立比书当中，他要大家一起恐惧战惊呢？为什么他自己反复的说自己不认为已经得到了呢？这到底是一个什么原因呢？所以这就拉开了一个很重要的基督教或者说新约给我们带出来的一个很重要的启示，那就是救赎的恩典，永生的这样的一个恩赐带下来的。还有一个，那就是什么呢？那就是属天的奖赏，属天的奖赏。所以我自己在讲坛当中蒙召，在2006年到今天已经是差不多七个年头，在第一讲我就谈到了基督徒生命的圣化。所以基督徒生命圣化的过程当中，就好像后边的这两个孩子，一个是淘宝啊，一个叫天天，是吧？他们两个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他需要慢慢的自觉起来，慢慢的努力，慢慢的尽到一个责任，以后他还要孝敬父母，为父母争光。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这就是成圣的过程，成熟的过程啊，得胜的过程，圣化的过程。所以我们用不同的词，我们叫做得奖赏，我们叫做成熟，我们叫做成圣，我们叫做得胜，都指的这一个意思。就是我们已经是神的家里了，我们怎么过一个真正的一个与神给我们的恩典相称的一个生活，这就是基督徒生命的另一面，这就是基督徒生命当中的一个新的征程啊。当我们得蒙救赎成圣以后，我们就开始了这个征程。就好像一个孩子，他从来到这个人间以后，他就慢慢的要长大成人，要成熟起来。所以我们要思考圣经当中，基督教当中最 paradoxical 的一点啊， paradoxical 就是最矛盾的一点。一方面我们知道我们是得到了一个恩典的福音，就像我们刚才唱诗当中，这个恩典是白白赐给我们的啊，是耶稣为我们受死的。另一方面，我们要为主而活，我们要过一个成圣的生活，我们一生要不懈的追求啊，甚至到我们人生的终点的时候，我们都要真正的啊做到中国人所说的死而后已，这样 的时候，这样就拉开了整个基督徒生命最精彩的这样的一个序幕。为什么说最精彩的呢？因为在人类的历史当中，许许多的人都有这样的一个很重要矛盾的心情。如果说一个信仰只是领受白白的领受一个恩典，那么我可以花天酒地，我可以完完全全的过一个非常不谨慎不严肃不庄重的这样生活。这样的一个信仰常常对中国人是没有吸引力的，对人也没有吸引力的，对东方文化影响是没有吸引力的。所以那个时候在我追求的时候，曾经就有这样的人冷言冷语告诉我，他说哎呀你怎么信基督教呢？我说信基督教不好吗？而且是基督，你看基督徒白白领受恩典，领受完恩典他随便的糊里糊涂都可以过活，他总而言之嘛，他领受了以后就得永生了嘛。所以你信这种宗教干什么呢？对你没有什么帮助啊。所以人要出现一种人格呀，要有人的断的这种追求和成长，所以还是孔子的这个东西好啊。所以孔子就这，你看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走到老活到老学到老，这多精彩啊！这个人生多精彩，你看你们基督徒最后不三不四那样有什么好处？另外呢还有些佛教徒也跟我这样说，那佛教我们一生要修行啊，我们一生都要修行，我们只要有一口气我们都要追求啊。所以你们信完以后全是恩典的，所以你们可以糟蹋这个恩典，完完全全挥霍这个恩典，是不是这样呢？他说出了基督教一些现象基督教徒的一些现象，但不是福音的真理福音的真理是两面的，还有一面是很精彩很积极的一面。他确实说到了在马丁路德五百年前恢复了整个的恩典的教义以后，就带出了整个的在从德国到其他的一些地方浪费神的恩典，挥霍神的恩典，完完全全糟蹋神的恩典这样的情况这样的情况到现在的教会当中依然是在进行着。所以我们看到美国已经过分的那种放纵，那种浪费神给他们的一个自由的恩典，所以他们的自由已经到了一种过分的一个没谱的地方。所以现在所有世俗化自由化所带来的一切的非常严重的后果，包括艾滋病，包括很多的单亲家属，都跟这样的浪费式的恩典有关系。因为它是一个在福音深厚的一个历史文化背景上立国的一个国家，所以他们抓住了这个恩典，但是很浪费了做了很多的很多的浪费。那么在信仰当中还有一面，那就是说一个真正的追求信仰的人，如果永远都是谨小慎微的，如果永远都是如履薄冰的，永远都是不知道自己到底自己灵魂到怎么样去了，就像佛教一样。这佛教有一个观念，就是到他临死的时候，如果他还有一念他就是上天堂要下地狱，他感觉好像是完全没有把握的话，也就是他一生的修行会作废掉的这样是很惨的，对不对？我修行了一生，到了死的时候我还对这个佛对西天对真正的是不是超度，对菩萨这些东西都有怀疑的话，咔嚓就降下来，这一生的修行就报销了。所以我们如果是相信了这样一个信仰，那我们也是非常苦的，那我们就信仰太辛苦了这就是信仰追求东方的一种苦行主义。这苦行主义又叫做功德主义，就是我们要苦苦的修行，修行到最后到什么地方我也不知道，是这样的一种情况，这样是很辛苦的。那么从教会的历史当中，基督教历史当中，这种现象有没有呢？基本上也是有的就是当我们不接受神的主权，不接受在神永恒当中的恩典和拣选的话当我们还要相信自己凭着功德来要好到神面前，说我做了这么好的事，所以可以 qualify 可以得到永生，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很惨了。如果我们有的时候怀疑，有的时候犯点罪，有个莫名其妙的有一些不好的动机，所以到临死的时候我们有恐惧战惊的东西，或临死的有一些小心的东西，那最后是不是我们就失落这个救恩，我们就下地狱呢？所以历史上对这个方面问题就展开了很多很多的讨论，很多的讨论。我们在圣经上追求圣灵的感动，许许多圣徒的交通，当然，那么最有影响力的就是大概在100多年以前，150年前甚至更早一点还要早一点，大概阿弥典那个时候，阿弥典就加尔文那个时候，差不多450年前。在跟加尔文差不多同代过后，加尔文过后以后，就在荷兰兴起一个阿米尼这样的人，所以他形成了阿米尼主义。阿米尼主义，他是这个人是一个相当不错的圣徒人也很聪明，也很强的这种神学的追求和功底，所以他就提出了人还是有自由的，所以人可以选择我要不要这个救恩，人在最后的时候还可以选择我如果拒绝这个救恩，我愿意下地狱就下地狱。所以他把人的自由和神的主权 啊，这个成为天平的两个方面，这样的互相的这样的抵消啊，这样可以称量的，到底哪个大一点？啊、所以呢，我们得救是跟神是一个negotiate，我们讨价还价啊，就是我们必须要相信，你必须尊重我的自由，我有自由选择你，我有自由不选择你，这样的情况。所以荷兰的改革中，荷兰的整个的教会就为此探讨了2年半还多的时间啊，2年半多的时间，就大家都不谈别的，就从圣经里研究这个东西。所以中国人一般都是啊，我信仰，然后得永生，然后接下来就给我这个安慰，给我工作，给我很多很多好处，这是中国人的一种功利主义思想。但是西方人不是这样，尤其是那批兴起来一批伟大圣徒，他不是这样，他是认认真真的回归圣经思考这个问题啊，思考这个问题，最后荷兰的教会一致的认为啊，神的主权、神的保守、神的既定、神的在永世当中的啊这样的一个拣选是确定不疑的，所以荷兰整个的教会一致认为阿米纽斯是不对的。所以阿米纽斯虽然没有被打为异端，但是阿米纽斯登记实际上是在主流当中就没有什么地位了。所以这样的话就兴起了主流的，包括清教徒，包括整个影响欧美的这样一个在异定当中神的主权和拣选这样一个巨大的恩典，所以就带出了一个神的儿女非常健康、非常自信，然后非常积极的啊，过他的每一天，荣耀他的上帝。因为我们已经是向上帝家中人了，我们已经圣徒同国了，我们已经得了儿女的名分了，我们还有属天的产业了。所以这些得救的确据成为我们生命当中的最基本的恩典以后，所以我们就再不怀疑我们跟神的关系了，我们也再不怀疑我们到底是不是选民了，我们再不怀疑我们的永生了。所以这时的人就发出他极大的潜力、极大的热忱去研究、去发现神创造这个世界的精妙，所以就带出了像牛顿这样伟大的清教徒式的科学家，所以就带出了整个资本主义革命，带出了许许多多伟大的政治家、思想家，当然也带出了许许多多的企业家。到今天我们看到许许多多的伟大的企业家，包括比尔盖茨，都深受这个文化的影响啊，他们努力的去创业，努力的去赚钱，他们生活简朴，他们不为后代真正的去考虑很多很多的遗产啊各方面，不是这样的，他们希望他们自己能够站立起来，能够为这个社会、为这个国家啊带来很多很多的益处。这就是一个新的一群人，这群人就是神真正的一个荣耀的选民、荣耀的教会带出来的整个世界的一个大的变迁。所以我们今天思考这个问题，它不是简单的啊，它在历史当中有很多很多的一些奇特的一些影响和见证。我们今天思考这个问题，一方面告诉诸弟兄姐妹，我们还年轻，我们信仰这位神是实实在在的给我们巨大的恩典的，也就是说我们在天家的地位已经保证了，我们跟他的父子关系已经保证了啊，这个儿女和父亲的关系已经保证了，我们跟耶稣基督他是长兄，我们都是兄弟姐妹，这个地位保证了啊，我们主天的荣耀的地位保证了啊，接下来我们怎么过出一个与这个恩典相称的一个荣耀的一个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这样的一个荣耀儿女的生活，这是我们要思考的。如果我们不三不四的生活，如果我们不知道有所书告诉我们我们怎么活出一个恩典相称的生活，那我们实在是糟蹋这样的啊一个神圣的地位。所以我们今天啊实实在在的跟弟兄姐妹说，我们这样的一个信息不是简单的信息，是关乎我们每一个人每一天的生命的信息。我们弟兄姐妹有的时候不像样，有的时候凄凄惨惨，有的时候非常非常的啊凄苦，是因为他们不明白真理，不明白真理啊，今天要抓住恩典，明天啊然后浪费恩典，然后就不想着怎么能够活出一个在地如天的荣耀的这样一个生命。所以我们上一次谈到了在地如在天，如果我们今天要谈我们怎么活出一个真正的得奖赏、得荣耀的这样一个美好的生命。那么圣经里边有这样的话语啊，这样的话语，我们一起先来祷告，我们领受神的话语。我们在天上阿爸父，我们已经打开你自己的圣言，我们已经进入你的心意，你的 意志，你的旨意已经向我们敞开。主，愿你真理的圣灵运行到我们中间，让我们弟兄姐妹安心，打掉我们弟兄姐妹当中一切的私情，一切的私欲，一切的来属世的搅扰，一切个人方面的软弱，一切的恶者皮特的一种潜在的攻击，让我们安静在你的圣殿里边，安静在你的怀抱里边，安静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体里边。我们领受这样一个主，你对每一个儿女这样所发出的一个美好的信息，那就是我们要活出一个荣耀的一个属天的儿女的身份，活出一个美好的使命，这样的一个伟大的生命的信息。求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圣名祈求，阿们。我们一起来读，我们大声读哥林多前书3:14-15，人在那根基上所建造的工程若存得住，他就要得赏赐啊，人的工程若被烧了，他就要受亏损，自己却要得救，虽然得救乃像从火里经过的一样。这里谈到了使徒保罗领受了一个很奇特的信息，这个启示在这两节圣经的表现的淋漓尽致，淋漓尽致就是没法推诿的这样的信息，就谈到了我们生命当中的得救和我们生命当中的得赏这两个很重要的东西。当我们作为神的儿女，我们能保险洁净，我们已经是神拣选的子民了，已经是耶稣基督应许的那样一批，就是凡神赐给他的一个也不丢下的这样一个大能应许了，所以我们得救已经解决了，我们得救已经解决了，所以我们是神永恒家啊，是神家里的这样的儿女的，我们要享受永生的。但是这里边就谈到了一点，就谈到了像过火，火是指圣灵的，也就是说我们真正进到神家了，我们要经过圣灵的焚烧。那么在这节以前就谈到了我们在基督这样的一个基础上，一个根基上，我们要建造两类工程，一类工程叫金银宝石的工程，一类工程叫草木和秸的工程。所以我们都知道草木和秸是不能过火的，一过火全烧遍了，但是金银宝石是可以进火的。那么金子我们今天不展开，金子在神的启示当中的整本圣经当中是谈到了神的本质，神的生命的本质，银是谈到了耶稣基督的本质，或者说耶稣基督救恩的本质，宝石是在金和银的基础上做成的一个真正圣徒的美好的生命，也就是圣徒真正成全了以后就是宝石的生命。所以宝石在旧约当中、新约当中、启示录当中有多种的宝石，多种的，所以宝石给我们看到的圣徒在天国里边也是啊，也是有各形各异的圣徒，都是美好，都是各种各样的宝石。所以在旧约当中，在以弗德那个地方啊，所以大祭司穿的那个东西上就有12块宝石，这12块宝石是不同的，但是金子是一样的，银子是一样的，也就是神的品格、神的旨意、神的性情是一样的，救恩的本质是一样的，在这两个本质基础上。神要把我们雕琢成一个一个美好的宝石，就是这个意思。那么草木和秸告诉我们是脆弱的，是短暂的，是不可以经火的，是这个意思。所以草木我们都知道草木只活一秋，是很短暂的，而且它也不能够经过火。这里边就告诉我们，虽然我们与基督相连，当我们在与基督相连的时候，我们在基督这样身体上，在基督磐石上，我们建造的许许多多的东西，做的很多东西，有的是经不过经住叫经历不过圣灵的这样一次大的一个试炼，一个焚烧的，所以像过火一样。那么这里边解释起来就很深，接下来在谈到火的时候，我们知道在整个的最后的结局的时候，我们说有火湖啊，里边有硫磺，有火湖，有不灭的火在那焚烧，所以圣灵、火湖、永恒的火还有 要经过一个死亡的一个焚烧，一个死亡的一个火。这里边就告诉我们，原来圣徒在今世当中，我们有许许多多做的不合神的心意的，但是我们死后，我们真正的肉身完结了这个旅程以后的话，神还要真正的要熬炼我们，要试炼我们，所以我们应该有一个觉醒，我们快快在现实当中能够合神心意完成的工作，好过在真正的啊，在神面前当中被神再一次的啊，经过一次一次试炼，这样要好过这个东西，要好过。所以神就告诉我们，我们所有的蒙恩得救的儿女，要快快的觉悟，快快觉悟，千万要珍惜我们的属
光，
珍惜我们时光，要每一天经过圣灵的焚烧，我们做出的工程全是金宝石的，我们就不做草木和铁工作了。所以这就告诉我们，如果我们今天每一天都做一点金宝石工程，那么以后我们的奖赏是多的，因为金宝石是所有的工程作为赏赐都会带到永恒当中去。也就是今天所做的就是未来我们得的，今天所做的和未来的奖赏是连接在一起的，这样就把我们现世短暂所做的行为和永恒当中的一些奖赏连接在一起。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信息，这设定到我们今天我们到底应该怎么过一个生命，我们说话，我们的言行，我们的行为动机到底怎么样。所以耶稣基督告诉我们，这真正在耶稣台前的审判的时候，耶稣台前的审判是圣徒在基督面前审判，不关乎生死，就关乎奖赏啊。还有一个审判是千年国度以后，神在大宝座面前那接受这种审判，所有的人都被复活，包括地里的、以前的，还包括水里的，都要复活。复活以后要接受父上帝的审判，这个审判要决定一批人要进入永死当中，永死也就是跟神永远的隔绝当中。那就是地狱般的生活。所以这样来看，我们现在每一个人的生活就不简单了。所以耶稣告诉我们，当站在他面前审判的基督台前审判的时候，我们每一个动机包括每说的一句闲话都要吐出来，都要吐出来。所以不能不小心我们所做的一些事。所以基督徒要每时时刻，所以基督的信仰也很精彩，就是我们每一天都要过一个更新的生活，五日三省吾身，这中国人所信仰的一个君子般的这样不断长进的生活，在基督徒里边，在基督教里边，在圣经里边是一点也不缺少的，一点不缺少的。只不过就是我们是不是没有看到神的这个教导，浪费了许多光阴啊，浪费，或者说我们完完全全做了一些负面的工作，最后要被神焚烧啊，不仅要焚烧，而且还被神责打，被神责打。所以圣经到启示录当中就给我们看到了许许多的地方。有神责打我们的一些君子，就是说我们到了基督台前的时候都是神家里的人，就好像在一个慈父面前都是他的儿女。但是这儿女分为三类，一类是得奖赏的，蒙父母喜悦的；一类是没有做的，中不溜的，他也没有做什么坏事，也没有做什么好事，所以呢就是赤条条的啊进去了啊，这就是一个人。还有就是做了恶的一批儿女，怎么样呢？到了最后永恒当中，神要责打他，神要责打他。哎呀，基本上我们要有这样的觉悟啊。所以圣徒当知，圣徒当知。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必须知道两个很重要的方面，或者说我必须知道这样的一个很重要的神的心意啊。我们用四句话来概括。第一句话叫做信而得救，这是神反复启示的最最核心的福音的信息，恩典的信息啊，这就是恩典，这就是恩典时代神要启示的恩典的信息。第二个叫做行善得赏，行善得赏。我们除了得到永生以后，我们在神的永恒当中，因为我们在现世所行的一些美好的善事，特别是跟神的旨意相关的善事，我们在永恒当中要得赏的。所以信而得救，行善得赏啊，这是二者有别，不是一档啊，不是一档的事儿，就是这个意思。我们千万不要把它混同起来。我们现在很重要，普世的教会就把这两个搞混的，因为我们一切都是救，包括我们有一些很经典的歌曲，就神的这个救赎，最后给了我们荣耀的冠冕啊，得换荣耀的冠冕。实际上呢，荣耀的冠冕从狭义来讲，是我们最后都要得荣耀。但是荣耀的冠冕有一个更精确的说，就是保罗所说的荣耀冠冕。是指的真正得赏赐的人，真正得赏赐的人，所以真正得赏赐才能得那荣耀冠冕。那荣耀冠冕最后大到一个程度，大到什么？我们谈到冠冕的时候，都是跟君王有关系，而君王都跟权柄有关系，也就是跟耶稣基督一同作王。所以荣耀冠冕，那意思就是什么呢？你的奖赏达到一个程度，可以与耶稣一同治理千年国度了。啊，那才是圣徒最高的奖赏的境界啊！一同与主作王。那你说，哎呀，你这么俗呢？怎么做王呢？因为圣经启示都是在2000年前的，那个时候人类啊，我们用的一些概念和一些做法的话，我们只能用当时人可以理解的 啊，当事人可以理解，所以做王的意思就是神给他极大的一个认可，给他神极大的一个喜悦，给他极大的一个奖赏，这是做王的意思啊！不要用我们现在的好像、啊、我们现在都民主时代了，做王是我做王又怎么样？不是这个意思啊！做王那个时候就是很尊贵，神很认可他，神很喜悦他，神很信任他，这个意思啊，这不是一个。这个道理很简单，再简单不过了。所以我们说信而得救就好像一个小孩，这个小孩来到这个世界当中完全不是他自己决定的，完全不是他的功劳，所以我们真正得生在天家里边不是我们功劳，完全是神既定的啊，三位一体上帝完完全全的设立救恩，实施救恩，成全救恩的。所以就跟这个小孩一样，我们现在我们每一个人的来到世界上都不是我们自己决定的，也不是我们跟我们的爷爷奶奶父亲商量得出的结果，所以在救恩方面我们的人的自由是没有什么地位的，完完全全靠恩典。所以这个宗教改革以后有五个很重要的信条，其中有一个就是唯独恩典 Sola Gratia， 这个很重要很重要的这个观念就是从这篇照片我们可以反映出来的。那现在我们现在两个婴儿就在后面啊，一个是糖宝，一个是甜甜，他们两个来到这世界上，你问问他们怎么来到世界上，是不是他们自己决定的呢？啊，他们完完全全不会啊给你这样的回答的。但是这幅照片就不同了，这幅照片对就是淘宝的母亲，淘宝的母亲袁家姊妹，她这是一个她的一生当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时刻。这是什么呢？她学而有成啊，学而有成，她要真正毕业了。她毕业的时候所照的这幅照片怎么样呢？就不是她，完全是她父母决定的，她父母给她很多的恩典啊，包括养育她，包括给她基本的一些生活的一些各方面，没有，但是她也要尽自己的本分，要努力学习，然后接下来就学而有成，学而有成。所以当孩子到这个程度了，所以他就有一个跟他父母有一个密契啊，默契，有个同行，有个同工的过程了。看到没有？当我们长得越大的时候，怎么样呢？我们这方面的责任就越来越强了，越来越自觉了。所以两极误导，两极，我们不要走两个极端，就这个意思。两极误导，两极是哪两极呢？一个就是功德主义，一个就是恩典主义。所以我们现在教会当中普遍的有一个意识，包括中国现在的很多家庭教会，包括很多家庭教会，他们都认为我们所谓的这个救恩是要靠我们的好的行为去保守的，如果我们好的行为稍微做得不好一点的话，神哪天一怒，砰，就给我们从天国里边就扒拉出来了，然后我们就从天国哇就掉下来了，是这样的。所以他们真的，他们那个恐惧战惊啊，那不是一般的恐惧战惊啊，就是到了他生命的终结的时候，他都是恐惧战惊的，因为他不知道哪天做得不太好，哪个动机不讨神喜悦，一不讨神喜悦，小心了，那神就给他扒出来了，所以他一生的修行全作废了。所以这叫做功德主义，在圣经当中有这样的一个东西。还有一个呢，就是恩典主义。恩典主义现在啊，我们也跟弟兄姐妹，有一些个别的弟兄姐妹，我们也谈过一些。那么恩典主义对不对呢？你刚才不还说 sola gratia 吗？不还说这个东西了？不是唯独恩典了吗？那么我说的这个唯独恩典和这个恩典主义是不同的，不同的。我说的这个恩典是在神给我们救恩当中，给我们永生当中，在我给我们做儿女地位当中，完完全全是恩典。就是人在得救的这个过程当中是完完全全恩典。这里边不谈到我们在成圣过程当中与神同行同工我们的责任，明白了没有？如果说恩典主义，那么狭义的恩典主义就是在我们得救重生的时候，成为神儿女的时候，是可以叫恩典主义的，是可以叫恩典主义的。但是当我们把整个得救一生展开出来的话，恩典主义就不对了。这里边功德主义也不对，恩典主义也不对，实际上它是一个与神同行的恩上加恩的这样的一个力上加力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啊，这些过程。这今天我们不展开，就是在人的成圣过程当中，我们怎么跟神有一些特别密切的工作啊，特别密切的工作。但是我们知道，在我们成圣过程当中，我们人一定要尽到自己的责任的，而这个责任又不是单打一的自己，好像是啊要做出什么名堂来，不是这样的。这里边背后也有神的恩典，但这个恩典就打个比方说，这孩子长大的时候，他的学习要靠自己的努力，但是学习背后父母要给他支持，包括 括营养，包括财政，包括给他请一些家教，包括父母直接去辅导他，这些都是啊跟他一起同工。但是这个孩子他也必须尽上自己的本分，这就叫做成圣过程当中的非不是绝单一的恩典主义啊，它是一个合一的一个生命的一个共同体的现象。这就不确定，所以大家就明白了。所以我们不是绝对的反对一种恩典主义，那就是在救恩当中我们不反对恩典主义，救恩就是恩典主义。但是在整个的生命的成长过程得胜的过程当中，我们知道在后一个阶段还有很多很多的东西不是简单的一个恩典主义的得到的，明白没有？我们一起来读这段圣经，哥林多后书，我们一起来读。因为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叫个人按着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这一段圣经，那就是神透过使徒保罗再一次清晰的把这样的一个真正你要尽本分尽责任，最后神要审判神要追讨这样的一个真理就解释清楚了啊。也就是说众圣徒都要在耶稣基督面前，也不叫做耶稣台前的审判啊。所以我们一切所行的，包括我们内在的动机，都要显露出来，叫个人按着本身所行的，个体的而不是整体的，个体一个也这样的，或善或恶受报，或善或恶。所以那个时候神要有一个非常清晰的一个审判的，你看到这没有？所以大家千万不要naive 的非常但天真单纯的认为，哦，我得救了，全神念了，我可以胡作非为了啊，我可以想怎么样怎么样，我可以完完全全的任意而为，像以前那种生活了。如果你这种生活的话，你还会受到神的一种什么样的一种责罚，一种责打啊，一种报应的这样的一个东西。你看到吗？基督徒生命是很严厉的，基督徒生命应该是非常有章有法的，不是那样。所以难怪那个时候当马丁路德的这个恩典的信息谈完以后，我们以前也谈过，整个欧洲就陷入了一个恩典泛滥，一个浪费恩典的过程当中。所以我们现在有些教会谈到了恩典革命，他很强调恩典的信息，一切都是恩典哦。你看啊，你这个动机，看这个帅哥啊，这个靓女怎么怎么样也好的话，最后一说哎呀一祷告就都洁净了啊，这都是神的恩典，无所谓的，靠着恩典都洁净了。强调这个东西，那耶稣宝血能不能洁净？能洁净。但耶稣要强调我们要背十字架，背十字架跟随主。如果不背十字架的人就不是他的门徒。所以神的这个教导是非常清晰的，非常清晰的。我们不能够完完全全靠着神的宝血的这样的一个大能的遮盖，这洁净的作用，我们就不能够啊警醒自己，每天真正一天过一天心思一天的生活，是不可以这样的。所以我们要尽到这本分，我们要非常非常的恐惧战兢，过好每一天。所以我们看的，那么使徒保罗他领受了神的这个奇特的启示，这个真理，然后他自己怎么做的呢？他自己怎么做的？我们相信使徒保罗蒙神奇特的呼召，他的得救是奇特的得救，他的受启示是特奇特的启示。保罗自己亲自说他是受到神的启示，所以他才明白基督的奥秘，若不是直接的启示，他不明白神的奥秘，然后他要显得把这个奥秘阐发出来，所以他是神的一个出口，他宣讲神的心意。另外他还是一个神的这个心意的实践者，所以在他生命当中，他不仅要把这个神的心意表达出来，而且他以身作则要活出来。所以你看他是怎么领受这样一个恩典的信息，同时怎么领受这样一个尽责任的这个信息的。所以我们来一起来读啊，腓立比书他这样说，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这里告诉我们他是竭力追求的，竭力追求。他反复说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他不是说没有得到救恩，没有得到永生，没有得到神儿女的地位，不是这样的。他是说真正神要呼召我，要差派我在这个世界上，我的人生在这个世界上过这几天，原来神要我行善，要有一个非常具体的使命。所以对于这个使命，我不能说我已经完成了，我现在还活着，我就不能说我已经完成了。所以怎么样，我就竭力去追求，向着这个标杆直跑，然后怎么样呢，我就能得到了神 预备我，让我见有限的人生在这个世界当中奔跑，最后他在未来有个奖赏。所以这就是神跟人一对一的一个奇特的一个安排，我们就叫做圣召，也叫做呼召的第二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招我们都进到神的国里，神的家里面，作为神的儿女。第二次呼召就是神对每一个人有一个个别的呼召，我们按照这个个别的呼召，也就是有自己标杆的，向标杆直跑了，然后接下来怎么样，我们就可以得到那个奖赏了。这个奖赏就是保罗说的，就是耶稣基督招你李维亚啊，招你啊蔡奇贝，就是招你每一个人那个奖赏，它是一个个别的啊。到启示录当中，就是说有一个白石，这个白石刻着你的名字，这个名字是别人不认识的，就是神给你有一个啊，有一个私密的啊，就像你们说的闺蜜啊，这个神跟我们之间有一个闺啊，有一个私密的关系 ，intimacy， 这个关系只是神知道和我们知道，我们知道。啊，别人不知道的，这是神所有的儿女，所有的他的门徒当中，跟我们每一个人的亲密的一个内在的一个想象啊，这是很奇特的。如果没有这个东西啊，我们就好像养了这个家长养了二十几个孩子一样，我养了很多的孩子，家长叫我们名字叫出来，不是这样的。神不仅叫上我们名字，而且他给我们一个别的名字，而且这个名字还保守我们，不让人知道。你看了吗？就好像我们很多的人得奖赏啊，拿到了工资单，拿到了 bonus， 哎呀，告诉你不要跟别人说啊，你的最多啊，我们就哦知道的，是这样，所以我们心里就觉得这个老板挺好的，给我每一个人都有这种感觉啊。当然，这是只是个类比啊，在天国当中，神对你们得胜的，对你们真正的在这个世上蒙受他个别的呼召，真正完成的使命的人，都给我们存留这样一个非常亲切的、非常个人化的这么个奖赏。这就是保罗这个里面说的这个意思。所以我们接着再接下来念也是腓立比第三章，接下来，所以我们一起读。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里从上面招我来的奖赏。再次谈到了不是认为自己已经得着了，然后接下来他是向着标杆直跑，忘记背后的面，向标杆直跑。然后接下来怎么样呢？他要神在基督里从上面招我来讲哈，这个呼召，这个 calling， 英文叫 calling， 这个呼召在原文当中需要来讲，它是一个 individual 的 invitation， 就是我给你发了一张请柬，是写着你个人名字的，是给你一个个人当中的一种请柬，就是神让你来邀请你跟我一起做，跟我一起同工到天到永恒当中，我给你讲讲这个。意思啊，神跟我们做一个 partnership 啊，跟我们做一个伙伴，这个同工的伙伴，个别的发着一个邀请函，让我们来。你看呢，这是多么奇妙的一个人和神的关系。所以保罗经历了，保罗明白了真理，所以他接受了神的邀请，所以他就不顾一切啊，他就奋不顾身，他就竭尽全力，然后他就向着标杆直跑。所以保罗的一生确确实是一个人生奇才啊，太奇特的一生了。所以他知道神的心意，他得到了神的这个邀请函，然后接下来他就用他的生命摆上回应神的邀请函，这样一个东西。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如果得到了这个邀请函，然后接下来我们努力去做，我们人生该是个什么样子呢？我们就不会现在患得患失的，我们就不会现在积极散散的，我们就不会现在没事找事的。我告诉大家，现在有一些弟兄姐妹是没有事找事，所以我就反复的用我们的大我考大学的时候一个政治老师说的一些方言他的家乡话，就是你不要再闹了，不要再闹了，不要再捣蛋了啊，不要再折流了。我们北方有折流，什么叫折流？就是兄在福中不知福，没事找事，你折流什么？折流什么啊？这么好的就是啊，以前我们有一个电影啊，叫做芙蓉镇，大家谁看过这电影？很老的一片电影，很好的，刘晓庆演。那里边呢，就谈到了一个战斗英雄。这个战斗英雄当然对革命很忠诚，然后对这个党也很忠诚。最后呢，他从解放以后，从50年，然后57年，然后啊，这个镇反呐、三反五反呐、反右倾啊、大跃进呐，然后接下来四清啊，接下来就是文革。到后文革是开始都很努力，哇，都很努力做事，觉得这党没有错，领袖没有错。后来到了文革的时候，他就说了一句。是不是我所信仰这个伟大领袖也出了点毛病啊？为什么出毛病？他这是总折腾什么呀？都折腾来折腾去，这国家不是都给折腾垮了吗？总是折腾来折腾去，他折腾什么呢？ 所以后来我那个时候大学毕业，我在大学里任教的时候呢，我就跟一个人谈啊，这个人很奇怪，他在也是经历了很多，后来他就跟我说了一句很朴素的话，啊，说这个人呢不死啊，啊，中国呀没有这个安静的日子啊，所以你就看他吧，他总是折腾，总是折腾啊，就是没有不会让人过安静日子，这个意思。所以我们会发现有一些人呢，他有这样的一个特点，就是生在福中不知福，他总折腾。折腾来折腾去，当我们像使徒保罗这样，我们有限的生命跟无限的生命真正的结合起来，拿到那无限生命的一种恩典的，在永恒当中的一个聘书，一个邀请函，要跟他一起同工啊，接下来要到他的真正天国赴宴，而且要享受那真正的这个独生子啊，要娶新妇的这个美好的宴席的时候，他的生命的境界就完全不同了，就不像我们现在这种啊这种状况。所以我们怎么说呢，还是要深深的体味保罗的生命的境界。好，我现在谈保罗已经谈到31讲了，是我始料不及的，我反复讲始料不及。所以每一次谈到这一讲，包括今天我在准备这一讲的时候，我还是讲的时候还能把我以前没有准备的时候一些想法能够带出来。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我们要用生命来体味保罗，来思考神的话语，来思考圣经的一些启示的实实在在的一个生命的一个 truth 啊，一个本质，一个真实。保罗到底他生命经历了什么？到底他得到什么？他为什么活得这么特别啊？原来他得到了神的一个邀请函，给他特别的。然后这个邀请函保证在天国里边，神给他一个非常荣耀的冠冕。然后接下来，保罗就回应这个神的邀请函，竭尽全力与神同工同行，活出了一个与神合一的在地无天的生命。这是一个很精彩的生命，是一个很神奇的生命，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思考和追求的生命。所以有些弟兄姐妹他们提出了一些很奇特的一些想法啊，就是谈到了保罗的生命，或者说我们现在教会里面所谈到的一些工作是做不到的。为什么做不到呢？说谈到了三源河流。什么三源河流呢？就是圣经、圣灵和圣徒。圣徒代表着神圣的生命，圣经代表着神启示的真道，真的也就是神的心意的启示。那接下来圣灵就是神的恩膏。他说这个不可以啊，这个除非到我们见天家，这是他所错的。为什么呢？我用一个简单的例子告诉他，保罗就是这样一个人。保罗是个圣灵极大恩膏的一个人，保罗是一个深知基督奥秘，也就是真理真相的一个人，保罗又是一个真正使出全身的性命，真正要活出回应神这样的一个恩膏的人啊！他不仅要回应，他最后耶稣基督在他里边活。所以你看到吗，保罗说你们要效法我，就告诉我们，我们在世的每一个圣徒都有可能要活，都有可能活出保罗这样子，而且我们即使现在达不到，我们应该追求啊，我们在追求。所以我们说三源河流，圣徒、圣经和圣灵，不是简单的啊，是真实的，不是我们自己的心意，是神的心意，不是人意，是天意，是天意，我们可以活出来。那么使徒保罗在启示以弗所教会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了在整个的恩典的前3章当中，就谈到了整个神的预定拣选，天国里面神要创造一个荣耀的教会，是没有瑕疵的，是神借着他的灵居住的圣殿。所以这样的一个预定的永恒当中一个圣殿的一个整体的真理，保罗都给我们启示。所以所有的以弗所教会和普世的教会都应该在真理当中得到见证啊，这种最实在的真理，最深奥的真理当中见到，不要讲得很浅，应该讲得很深，应该很深很深，谈到了永恒，谈到预定，谈到了无形的身体，谈到永恒的国度，啊，这些东西。那接下来从第4章开始，就是我们每一个圣徒要真正活出一个圣徒的生命，一个本分。你看，生命就出来了。那接下来我们要应对属灵的征战，最后到第6章，属灵的全副武装就出来了。所以你看到吗？圣灵的刀磨啊，也整个的神的生命，然后接下来神真理的启示，再次告诉我们，一个教会就应该做到这3点：真理的启示方面非常稳健，然后圣灵的刀磨方面非常强，我们才能打赢属灵征战。然后接下来生命道德方面非常非常 非常成熟，我们才可以活出一个荣美的见证，我们自己也享受这样的生命。你看到了没有？所以我们再去思考神的真理，我们就发现根本不是我们人意，这是神的意思。虽然我当时提出的时候还没有这样的一个整理和重新的这样的一个整理，现在我越来越想，这是神心意当中的东西，这也是时代神要借着我们小小的教会要带出的美好的信息。所以我们在真理面前绝对不能退。最后我要告诫大家每一个弟兄姐妹，若神给你一个怜悯，给你恩典，已经向你发出的这个 invitation， 这个 invitation letter， 你就不要退却，你要勇往直前，忘记背后，努力面前，你要真正的要得到荣耀的冠冕。这个时代就是神借着我们小教会要提出，要恢复教会当中要有这样的美好的见证。我们现在不能够往后退，既然神给我们，我们要坚决的走下去，像保罗那样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啊，要向着标杆直跑啊，向着标杆直跑，要竭尽全力，要奋不顾身，要没有惧怕，毫无畏惧。这才是神给我们这个教会的托付。我也有这个胆量，大家也要有这个胆量，慢慢的我们都有圣徒的胆量。所以我还有感动，以后我们要谈软弱和刚强，就是真正看保罗的勇气。你看保罗的勇气大到一个什么程度啊？我们现在勇气小到一个什么程度啊？小到一个程度。所以我不得不赞叹，我不得不再次总结，再一次做历史的角度，再一次真正在我们教会当中给大家做一个 highlight 啊！保罗，我们看保罗是多么的伟大，多么的聪慧，他看破了这样的一个真谛，然后他就去行啊！保罗看破了什么东西呢？保罗回应什么东西呢？我用四句话来概括。第一个叫做得救有确据，这里边谈到的没有得着，不是已经得着了，是谈保罗的使命还没有完全完成啊，因为他有生之年还有一部分没有完成，但是他的生命已经得着了，他的永生已经得着了，所以得救保罗是有确据的，得救保罗有确据的。第二个来讲，就是得奖需奋力，所以保罗非常知道，我神还不仅给我永生，神还给我一个冠冕，因为在他的 invitation letter 给我邀请函当中，还给我一个荣耀的一个冠冕的这样一个应许，所以太美好了，我就人生就有意义了，所以我要得这个奖赏，但是呢，我需要奋力，我要活出一个完全与众不同的啊，完全跟我的老我告别的这样的人生，叫做得奖需奋力。然后接下来奔跑有捷径，所以保罗就发现了，在得奖这个就好像一个长征啊，一个赛跑一样，一个赛跑。那赛跑当中，我可能走很多弯路啊。那么保罗聪明在这儿了，他发现了啊，得这个奖赏的时候，神的呼召的时候，原来他有一个捷径啊，原来这。但是这个捷径是什么呢？捷径就是注目神旨意，注目神旨意。所以得救是有确据的，奖赏是需要奋力的，奔跑呢，在获得奖赏像一个征程一样，像一个马拉松跑步一样，但是它是有捷径的，你千万不要在旷野中兜圈子啊！这样注目神旨意，这个捷径就是你锁定神的旨意啊，不变，你就能够达到神的心意了啊，你就可以得奖赏了。所以我用一幅照片来启示这样的，来预示这样的一个东西。这就是现代我们常每个人现代人都知道的，保罗就没有。如果保罗生在现实，他也许就用这个例子在举例子了啊。这是说导弹，导弹跟普通的炸弹有一个区别啊，普通的手榴弹丢偏了就丢偏了啊，普通的一些炮弹打偏了就打偏了，导弹不是这样，你打出以后它锁定目标，如果没有打着，它反过来再接着打，是不是这样？是不是这样？所以我们人生就是一个导弹，所以我们人生神给我们智慧，就是要明白神的心意啊。那个 invitation letter 告诉我们一个你怎么活这个目标。我们锁定这个目标的时候，怎么样呢？我们就像导弹一样啊，这个向着那个标杆就锁定啊，直飞啊，就是这样。如果我们不是这样，我们生而为人，有神的智慧，有圣灵的光照给我们，我们还像以前的一个榴弹炮那个傻炮弹一样，那怎么样呢？那我们就是个傻瓜蛋啊，傻瓜蛋啊，这不是炮，这不是导弹了，所以我们就忽略了神给我们这个恩典啊，我们要做的。这样像导弹一样的一个人生的一个行程，不要做啊没有这种锁定目标能力的炮弹，更不要做个傻瓜蛋，糊里糊涂的。所以你说神的旨意是不是这样呢？我们用一些圣经来非常清晰的告诫大家，神的心是这样的啊。我们一起来读约翰一书，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 你看到了没有？原来你锁定神的旨意，你向着神的旨意迈进，你回应神，你完成神的，你遵照神的旨意走，怎么样呢？就有永恒价值。然后你自己靠着你自己的喜好，你自己做出了很多东西，原来都是草木和你没有永恒价值。什么叫永恒价值呢？就是可以经过圣灵的火焚烧的，所有的工程都是永恒的。而这个永恒呢，这段圣经的启示，真理的启示告诉我们，原来跟神的旨意连在一起了。换句话说，只要是从神旨意出来的，然后你回应神的旨意，遵行神旨意，都是有永恒价值的。明白了没有？就是这样。所以什么叫做金，什么叫做银，什么叫做宝石的工程呢？就是遵行神旨意所做出来的一切的东西都是怎么样呢？都是永恒的，都是草木和都不是草木和秸的。所以啊，主耶稣基督在福音当中告诉我们，你就是给一个小的啊，一个很普通的，一个不起眼的人，一杯水，用一杯水接待圣主，怎么样呢？在天国里边，你们要想不得奖赏都是不可以的，就是天国里边神会把奖赏塞在你的手里边，你客气都没有可能的。你看到没有？这就是神旨意当中的一个很奇特的点，就是永恒性。所以神是非常信实的，所以神一定奖赏我们啊。原则上是什么呢？我们要遵行神的旨意，我们现在的行为就有永恒的价值的。所以接下来我要给大家谈两点应用啊。现在我们要接近最后一部分应用了，应用叫做遵旨应召。你谈到了神的旨意，谈到了神的 individual 的 personal 的啊这种 invitation。我们谈到这样，所以作为人来讲，这两个方面最重要。如果我不明白神的旨意，那我就是一个傻瓜蛋啊！我想活也活不出来。如果我不明白神给我的个别呼召，所以我想做，最后做出来的全是盲动啊，全是啊草木和秸，这怎么办呢？所以我们要得奖赏。现在我们就要思考神的旨意了，我们就要思考神给我们的个别呼召了。所以这是两个很大的题目啊！所以谈神的旨意的时候，一本圣经都谈神的旨意，所以我们谈不完。那么一本圣经谈呼召是最神秘的、最奥妙的。一方面我们有自由选择的权利，另一方面神又有他的主权，所以呼召和自由之间这个矛盾是最大的。所以我们今天我可以告诉大家，是不可能把它都谈完的。但是今天我要给大家几个窍门，你把这几个窍门拿到了，你说这个窍门合不合适？合适。这是整本圣经啊！你相信我们啊，这个牧者神所高立的，神所要带出来的信息，它是有一定的原则，有一定背后神的总原则的。所以呢，你们把这几个窍门记住了，然后慢慢的读圣经，慢慢跟神相交，你就觉得哎，这里边确确实实有味道啊！以前我不懂，以前我们觉得大哥在讲一些哇，完全不着边际的东西，现在我开始慢慢懂了，哇，太宝贵了啊！我今天给你讲几个这个招数啊，我们先谈遵旨和应召。遵旨和应召，我们先谈一个总的原则啊！我要给弟兄姐妹谈总的原则。第一个叫做弃恶不为，弃恶不为；第二个叫择善而为；第三个叫做为旨为召；然后接下来叫做竭力而为。这四句话啊，是概括一下，概括一下。什么叫做弃恶不为呢？就是恶事啊，就是我们自己的道德、我们的良知啊、世俗就普通的这样的伦理都认为不可以做的，我们不做啊，这叫做弃恶绝对不为，恶是我们绝对不为的，是这个意思。择善而为，择善就是善事，我们要有选择的去做，善事选择呀啊，这里边就隐含着，就有一些善事我们不做的。啊，所以我有时个别辅导我们的一些圣徒，我们一些弟兄姐妹啊，我有时也是这样说的啊，就是当我给大家彩虹灵粮的时候，也给大家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明白神的心意，有圣灵的引导，而且圣灵跟他感动特别密切的时候，他会做一些奇特的事啊。这奇特事总结成一句话，就是恶事他绝对不为，善事有所不为。哎，这是，所以这是后一句是很难理解的。为什么基督徒善事他都不为呢？对。善事若不是这个时候神特别让你做的事，你有可能不为。因为什么呢？因为神背后还有更大的事让你去做，那是更大的善，是神给你个别的。如果你现在做了这个小善，你忽略大善，或者把神整体的一个大局的善给搅黄了，最后呢，你叫做好心办坏事，你是那个搅局的人啊，你小心是傻了呱唧的，你把这个整个事儿全给搅了，是不是这样？有一些人天真的啊，做了很多事，最后整体当中啊，是实际上效果并不好。所以我有的时候跟我们 有些弟兄，我们有些弟兄内心很纯良啊，内心很温柔，内心灵性很活泼啊，见什么好事都做啊，做做做做啊。最后他一个很重要的啊，最主要的，神让你现在给你个别的话，现在你要学习，要把很多的工作要做好。哎，他没有做好。最后没有做好的话，是自己哎呀也苦恼，是啊，是身体也休息不好，然后家也很紧张啊，这对。所以神给你的个别的情节那个话，实际上跟你现在的工作处境是很有关系的，所以你千万不要忽略，你要先把这个做好，然后接下来啊你再把其他的一些做好，这是可以的，这可以。所以善事你要择善而行，择善而行。为止为招，止招都是紫色，都是跟神的，就是关乎神对你的个别的旨意的啊，神旨意的，关乎神给你的个别邀请呼召的，你怎么样，你一定要竭力而为，这叫做我们学校学的务正业，这叫正业。所以我们总谈不务正业，什么是正业呢，就神给你的个别那个份，你一定要把它持守好了，一定要把它做的精益求精，做到完美，这就是向着标杆直跑了。所以我们就可以凭着这个得奖赏了，凭着这个在永城当中得到冠冕了。所以我想来想去，我最后我要想到这样的一个好的东西，那是使徒保罗没有交响乐班，所以他可能就举不出来。所以我现在用现代人可以更好的理解的方法，我用一个交响乐团来概括这个东西。那么神呢，就是父神，就是整个一个大交响，像弥赛亚，像亨德尔这个弥赛亚这样的一个伟大的作曲家。那么子上帝明白了神这个恢宏的创作，他觉得太美了，太美了，就好像啊，我们背后的吴老师就明白，哇，这音乐太美了，怎么样呢？子上帝怎么样呢？就把这些人招进来，把他们训练成了这样的，你拿大提琴，拿小提琴，弹钢琴，这样的一个团队，就把他怎么样呢？按照神的线带出来了，最后就把这个乐曲乐团给训练出来，做好了，然后接下来怎么样？他做出来这样的一个气势恢宏的一个交响曲，就成为神最美好的一个旨意的彰显，这就叫做荣耀神。荣耀神就是把神最大的、最堂皇的、最雄伟的这个东西带出来，而不是一个小扇、一点点小点啊，也不是一个小提琴手、一个单打的独手，不是这样，是整体的一个恢宏的结果就出来了。所以我选这个照片的时候就非常有意思啊，这幅照片当中特别的没有这个中间的指挥，没有中间，没有一个中间的指挥，好像人的这，原因是什么呢？因为这个指挥是圣灵。所以神给我们的这个弟兄姐，我们今天就是一个交响乐团，我们教会就是一个交响，就是神的一个美好的杰作。我们需要从身体当中把神的荣耀彰显出来。那么在这个彰显过程当中，有些人就非常明白，哦，我们是神的一个真体，我们是一个宏伟的、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整体的殿，一个宏伟的曲殿啊。接下来我就是这个柱子，它就是这面墙，它就是这个窗户，那这个都做好。所以各就各做好以后，这个殿就非常明白。那么你想想，这个乐团当中会有一些拉的小提琴、高大提琴拉得非常好，然后他为了出风头，他非常拉得非常响，表现他自己，他表现他虽然是自己的啊，做得很出头了，但是怎么整体的效果并不是很好，看到了没有？这是这里边的一层含义。还有一层含义呢，就是在交响乐团里边，真正成熟的这样的一个演奏者，他都有一个指挥家的这样的一个训练的一个心胸，所以他知道他这个角色，他应该拉出什么声响，他应该听到别人的声响怎么样，然后他怎么跟进，所以他自己就有一个神的一个大的乐章，也有一个大的指挥者在场的时候，他怎么去配合的这么一个默契，所以这是成熟的基督徒。所以成熟的基督徒就是在关键的时候该出手就出手，不该出手不出手啊，哪怕自己把自己最卓越的地方拿出来，该舍的不该舍的也不要，因为什么？它保持整体的一个和谐的效果啊，只有整体的效果才能把教养最美好的东西展现出来。你看到这个问题了没？所以我们现在在座的弟兄姐妹，你会发现有一批人相当成熟，成熟到一个程度，他可以保持他自己的本分，保持自己本位，他按着圣灵在他工作当中，他守好自己的本位，然后啊不越雷池一步啊，有许多的东西他是顺服的，然后我们就保持一个很好的和谐。但是还有一些群体是很奇特的，他就不在这样的一个整体的和谐里边，所以他 就奇妙的感受不到我们集体当中神给我们一个荣耀的使命。所以他出来的东西一出来就是噪音，一出来就是噪音。虽然他拉得非常好，我们会看出啊，他拉得当中有功底，有水平，有天赋，有天赋，但是他一出来就是噪音。为什么呢？他没有经过这样的一个整体的训练，没有这样的一个感觉，没有这样的意识，没有意识，所以他出来的东西都是个人主义的东西，一出来就个人主义，一出来，然后他接下来他做了一些好事，做了一些好事，但是从整体的效果来讲呢，他胜负参半，或者是弊大于利啊。结果的话，他好像是支持了一些柱子，但是他做的那些工作的话，其实呢，很快的就像我们叫做啊，叫做什么呢？就是李光耀先生说过一句话啊，就是在马赛克上面画水彩画，马赛克画水彩画。你想想，那能画得了吗？画得再漂亮怎么样？一冲，都下了，一下几场雨全没了，这个意思。所以我们不要做这种马赛克水彩画，这都是草木灰的工程。所以我们要完成神恢宏的一个整体的这样的一个伟大的旨意，然后我们就出来了。所以一个基督徒，他开始的时候，他有一个阶段，就是他什么时候都要，我要这样，我感觉不对，我不舒服，我听了不舒服，或者都是这样东西。神给我恩典，恩典，恩典，给我恩典，这样东西。等到他再成熟一点，他就看到了，哇，这父上帝太伟大了啊！我们刚才我在加利利小组的时候，我就谈到了创世纪第一章十四节到十七节的时候，神把整个的星宿啊，在天空当中、宇宙当中摆列的意思就是神的画卷，神所操作的工作室是整体宇宙的。神看这个星系太近了，就拉开一点；看这个星系太短了，拉开；那个跑得太快了，收回一点；这跑得太慢，再拉开一点。所以神哇，这是个大手笔啊！这是一个我们常常说艺术巨匠，那神不是一个艺术巨匠能比，那是完完全超越的一个巨大，所以他的摆列啊，摆列期间，这是一个我们常常说一个伟大的画家拿着一个几米的一个尺幅叫做泼墨，挥毫泼墨，是画的非常好。那神呢是在宇宙当中挥毫泼墨啊，那是太厉害的，太伟大的这种，他而且他不是静态的，他是动态的，而且还有意志的，他还可以跟人意志方面的啊一种较量。这样的一位神，所以我们不把这样的一位神明白了，不把他的荣耀活出来了，那我们卿卿我我，只注重自己的一些蝇头小利啊，这样的一个神的儿女，是不是太惨淡了，太可怜了，可怜到太苍白了，连你自己都觉得自己太惨了，我怎么活得这样呢？所以接受了归正啊，这个信仰，我们的归正不是改个东西，不是归正，我们就是看到真正的那个荣耀神啊，一个宇宙的创造者啊，用他的话维持着这个宇宙，维持着人类，维持整个的这个东西，看到这样一个东西，所以我们就把这样的一个父神的荣耀带出来，像子神一样，子就是荣耀父的，我们作为小基督都是一批荣耀神的儿女。这样我们生命就太有意义了啊，生命太有意义。所以我今年我要去国度去宣讲，就是专门宣讲使命呼召的这个信息。我要从神的大的格局、大的国度、神永恒的创造当中，我要谈我们个人的小的 position， 小的 position。我们把个人的 position 都做得恰到好处的时候，我们就在神的宏大的一篇当中，我们就有份了，我们就有份了，我们就可以凭着这个得奖赏了。你不看它小，它小，但是我们做到了我们真实的本分，这是非常美好的事儿。接下来我就谈两点啊，叫做尊旨双效。尊旨双效的意思就是诀窍。那么你说尊旨，哎呀，神谈了很多很多，旧约当中有十诫，新约当中有登山宝训，光登山宝训就三章，我们怎么去谈呢？等等，谈谈。那么神也告诉我们，所有的使命有两个，一个要彼此相爱啊，一个就是大的诫命当中要彼此相爱啊，然后接下来这个爱邻如己，然后尽心爱神，所以爱神是第一位的啊，爱邻如己第二位的，这是对。他们犹太人一般门徒，那么当神在他的门徒当中要跟门徒分手的，他又给我们赐下一个新命令，这个新命令叫做什么呢？叫做门徒彼此相爱，彼此相爱，不是爱人如己，是彼此相爱。然后怎么样呢？我怎么爱你们，你们也彼此相爱，就把神的爱带出来了。接下来呢，神复活以后就带出一个大使命，大使命要向普天下传福音。所以神给我们这两个都设计关系，一个是圣徒之间的关系，要像他爱我们一样爱，然后是对非信徒的一种关系，要我们把神的一个大的救赎的恩典要带出去，这是两个很大的心理。那么这两个谈的比较清楚了， 这是神的旨意，我们都知道了，但是神还有一些很细微的很具体的一些东西我们很难罗列，所以这样我们怎么办呢？我就给大家两个很重要的窍门，大家掌握这个东西，你有很多地方你看大概我想你 80% 的问题都解决了，但是还有 20%， 那就需要你对神的话语习练的通达，你有通达的灵性你才可以做。这两个诀窍是什么呢？第一个诀窍就叫做容神否，你做这件事有容神否，是不是神的旨意？比如说我们要选择一个工作，我们要说一个话，我们要表一个态，我们要做一个决定，你说你做这个决定容神否，你自己总是肯定自己，这就是神的旨意。你看圣灵给我感动，哎，你看啊，这前两天就神回应我的祷告等等，这都是很带有个人性的东西。那么你问一个问题，容神，我这样做是不是荣耀神？我刚才说神是希望他的儿女的身体，他的整个的教会彰显他的一个像一个大合唱，像一个交响乐团这样一个整体协和和谐的荣耀，然后透过这个荣耀，然后让万有都在耶稣基督里真正的跪拜，真的赞美神，然后在基督里合而为一。你看吧，最后都在真正被创造主最后都统一起来，都说起来。如果不是这样，我们想了再好的理由，都不是荣耀神啊！你是让神荣耀你，你是让神去怜悯你，你是用神的话再给自己做注解，再注解。第二个很简单，就是平安否，就这两个问话，两个问话啊。平安否的话呢？容神否是跟 logos 有关系，跟 logos 就跟道有关系，我们做这件事是不是荣耀神。其实这个道理啊，说起来很难，说举起来很简单。比如说你们两个人很好，你们两个人还好，好到一个程度谈恋爱了，然后成为夫妻了，成为结合一家庭，然后结合一家庭了，两个人意见常常不一致，有的时候吵吵闹闹。如果说你真爱对方，你做任何决定的时候，如果你真是爱对方，你也知道对方值得你爱的时候，那么你做一个决定，这个决定你对方不同意的时候，你只需要问一个问题，我这样做荣耀他吗？是不是对他有尊严有好处？是不是尊重他？就问这一个问题就知道了，就看你是不是爱他的。你这个爱情到底是以你为中心，是很自私自利的爱的，是向对方去牺牲他，去迁就你呢，还是你真正的愿意舍己，愿意爱对方，你尊荣对方？很简单，如果你做一个决策，你的父亲，你认为你的父亲很伟大，是一个很了不起的父亲，我愿意啊，真正的做一个孝顺的孩子，荣耀父亲。但是你有一些决策跟你的这个父亲不一致，所以你就问一个问题：我这样做是不是真正的啊，尊重我的父亲，荣耀我的父亲，尊重我的父亲，是不是这样？所以这个荣耀神这个东西它不是很远，哇，你这个原则好像不是窍门，其实就是个窍门，很简单的。如果你做这件事的时候，是不是荣耀神就知道，是荣耀你自己，是拆毁神的身体，是拆毁合一你跟神的关系，拆毁家里，拆毁什么东西呢，你就去做，那就是荣耀你自己，这是很简单的道理，非常再简单不过了。以前100多年前美国有一个作家，他写了一本书，就是啊，效法基督，他在效法基督里面他就有一个名言，他就说我做这件事的决策当中，若是基督啊，设身处地，若是基督在这个场景下他怎么做，其实跟这个问题问的是差不多的。基督是荣耀神的，所以基督做的任何事不可能是不要荣耀神的，所以当我问他这个处境这个决策，如果是基督来了他怎么做的时候啊，你就大概得出了很多东西答案，跟这个一样。那么平安否呢，就跟 Rhema 有关系了，就跟圣灵有关系了。所以一个人他被得救重生以后，他首先恢复的是人的灵性，灵性慢慢苏醒过来，而灵性跟我们的良知是结合起来的，所以良心也慢慢被灵性呼唤起来，所以灵性和良知合在一起是我们生命当中最宝贵的东西，也是跟神最接近的一部分东西，也就是最接近的东西，就好像大海的表层的水和空气最接近，所以空气有些什么反应和大海的表层最有反应，所以这个时候神有什么心意，最容易引起我们共振的就是我们灵性，而灵性引起我们共振的最强的就是我们的良知，而良知会给我们一个奇特的感觉，就是到底平安不平安，到底平安。所以这个东西呢，当我们在神的里边，这个里边需要跟神有一定关系，有一定关系，走得深一点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做了这个决策心里别扭的不得了，而且不但不平安，而且光有很多的重担压在我的肩头， 我做了这件事，我说了这句话，我就感觉实在是很惭愧，实在很羞愧。他压我压了很久，甚至压我压一辈子，我恨不得要祷告，要为他祷告，或者说我当他面道歉以后，我才能够平安，我才能真正释放下来。所以这些事的时候，你都要去做，就是那个负担压着你很重，没有平安，你要去做，把这个担子卸下来啊，该赔偿的赔偿，该道歉的道歉，该承受的承受，该认罪的认罪啊。所以我们现在有一弟兄姐妹啊，犯了很严重的罪。但是在神面前认罪啊，他就平安了啊，弟兄姐妹就可以接纳，然后慢慢的，我们就在神面前得蒙宝血救赎，我们就开始悔改，一点一点再次恢复就可以了。所以这就是平安，就慢慢恢复了。所以如果你的决策让你没有平安，或者说你不做这个决策，你负担很大，也没有平安，所以你就去做。如果做了以后没有平安，你就要挽回。就了，这就叫做遵旨双翘。我今天就不展开了，因为神的旨意，这个题目太大了。那你说你这里边有没有圣经根据呢？我给大家一个很重要的经节，这是圣经根据，我们大家一起来读。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所以这段圣经按着整个的保罗或者是希伯来人的写作方法的话，它应该是一个队友的。他这里边可以这样说，他说体贴圣灵的既乃是生命和平安，那么体贴肉体的应该是什么呢？是死亡和不安，死亡和不安，明白吧？应该加一个不安，或者叫不安和死亡，因为死了也就谈不上不安了，对不对？所以要不安以至于导致死亡，这样的。那么什么是生命呢？生命在整个希伯来信仰当中，它就是一个在那里一个可以动的一个活物，一个可以动的啊。所以一个人真正做了合神心意的事，他的生命力越来越强，就表现出他越有爱心，越有行动力，他越活泼，越喜乐，是这样的。就是他的生命彰显出越来越荣耀，越来越光彩，是这样的东西。那么体贴肉体的话呢，他没有平安，他最后呢就是死啊，就是越来越没有活力，越来越没有活力，来自总是灰头土脸的啊，总是坐着犄角旮旯，很阴晦的看着，然后弄完就草草就走了，就好像是黄花鱼溜边，或者是啊老鼠过街，这种感觉就走了。所以这就是没有生命共振，没有跟神的生命共振。所以到跟神生命共振以后，他就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做完这件事以后呢，他就越来越亲善啊，就是顺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他就越来越圣徒，越来越好啊！太啊，士别三日如隔三秋啊，这士别一日如隔三秋，这样的一种状态，他的生命活力就越来，而且这个活力不仅是个体的活力，而且是集体的活力，这神身体的活力就出来了。体贴肉体不就死亡啊？就没有这活力。看，死亡是 decay。我以前说，死亡有一个很重要的本质就是 decay 的意思就是分解，就换解。哎，莫名其妙的来了以后，总是格格不入。哎，恨不得来了。看个快走吧，来快走吧，就这样啊，这是死亡，这就是体贴肉体。体贴肉体给我们带来的是这种 decay 啊 ，this man 啊，跟神的整个生命体贴。体贴圣灵的，那就跟神合一。然后平安，他来了以后跟大家啊，这个平安还有一个词叫 complete 啊，这 complete 的意思啊，就是平安就彻彻底底的在这里边融为一体。当一滴水跟大海彻彻底底的拥抱在一起，混在一起的时候，这个水就是最平安的啊，他就哎呀太安。也就是连有没有平安都没有了啊，都没有了啊，那就是彻底的平安，他就没有平安的概念。只有恐惧的人才知道，哦，有短暂的平安，他对平安才敏感。所以体贴圣灵，让我们享受一个彻底的平安。那么体贴肉体呢，就让我们享受彻底的不安啊，最后导致死亡。一个人，我告诉大家，一个人他有不安的时候啊，这个体贴肉体他有不安的时候。怎么样呢？他就要躲避，他就要跑。一跑的话，他就要分啊 ，dispatch， 他就要分开。所以分是什么呢？就是死亡。所以这段圣经，如果说啊，我们再明白这个希伯来人做事方法的话，我们就可以体贴肉体的，就是不安和死亡；体贴圣灵的，就是平安与生命啊，生命与平安。这是非常奇妙的圣经的真理的启示啊。然后接下来应召六字诀啊，我给大家六个字，哇，六个字不少，对，六个字吧，两个诀停，大家记住了，一个容神否，你问这个问题，还有一个就是平安否。那么应召我们怎么去辨明呼召，回应呼召啊？怎么能真正知道这是神给我的邀请函呢？然后接下来我们怎么去啊，一点一点更加清晰的明白邀请函的内容呢？所以我们给大家六个字，第一个字叫做惊，第二个字叫做祷，第三个字叫做问。 神给我们个别的每个圣徒要来一份邀请函的时候，一定跟他的 logo 是有关的啊，就跟他的圣经里所启示的他的所有的心意、所有的原则、所有的 doctrine 就是教义啊，那教义是什么呢？是真理的总结啊，就是这样，神心的总结，跟经文有关。所以我们现在要背经，我们同工会祷告再一次强调大家要背经，一节一节的背，一段一段背，一章一章背，这样的背经。所以你把神的话语啊，像先知这个约翰一样，把那个书卷都给嚼下去了，都给吞了吞吃了以后，你就充满了，你被神的心都充满了。第二个啊，就出激情祷告了，祷告了。当你被神的话语所充满以后，你祷告就特别有感觉，祷告特别有感觉，所以神的话语嘣嘣嘣就出来了，而且也不会断章取义啊，不会拉一句拉一句，它因为它是连贯的。当你经通达以后，你把神的心都连贯下来的话，你就不会妄自解说、断章取义。那么即使如此，我们个人还是有一些什么呢？有一些狭隘的一些认识，所以我们还会有犯错误。所以这个时候就需要问谁呢？问神的集体啊，问神的儿女，问教会里的人，就是问你的属灵的同伴，问你的配偶，这是最重要。如果你的配偶在属灵方面比较强的时候，就问配偶啊；如果没有配偶的，问你的属灵的伙伴啊，然后问牧者，问教会的牧者。如果教会像我们现在的教会这样的一种情况，这样一种人际关系，这样一种规模的话啊，问我情况是可以的。所以我们以前有一个人，就前两天来了一个人啊，他就跟我说，好像也跟大家说，就说也跟我说，他说你们教会、太美好了。这样的一个规模的教会啊，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你们的牧者可以随便的叫出每一个人的名字啊，连你们连个人的小的 nickname 都可以叫出来啊，甚至你们背后开玩笑的一些东西我可以叫出来。这就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一个教会。教会如果大到一个程度，只是听讲到大家都不并且不认识，牧师跟羊都不认识的话，那这个教会一定就应该分啊，就教会不怕职场啊，整体当中是一个教会，但是慢慢当中我们根据地区啊，根据人数慢慢画一下的话，是有利于神的集体的成长，就需要问啊，问接下来的六个字啊，接下来的三个字是敬验还有查，敬验查，敬验查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要回应神的呼召，你要明白神的邀请，一定不能脱离环境。就是新加坡，对我们来讲，新加坡彩虹这家教会啊，接下来你们之间的小组，你现在手头的工作，你现在的家庭，就这么简单，这都是你的处境。所以神的呼召不可能脱离这个处境的，所以你现在在这个处境里边，就是神给你写的邀请函，就是神放着你要完成这个使命当中的一部分。所以你千万不要错读了神的邀请，千万不读错读了神的情书。邀请就是一份神写给你的情书，这里边有爱，有鞭策，有应许，有奖赏啊，当然还有很严厉的管制，如果你做不好的话，神还是很严厉的。所以你要学会从环境当中读神给你的这部情书。然后接下来就是验，验就是习验的意思啊，就是当你做到这个情况下了，你就按着经上所说的爱人爱神啊，传福音啊，然后接下来活出神荣耀的身体和荣耀的生命，你就这样去做，去做这个见证，做工作，在各个方面都能活出啊一个神的儿女的荣耀。这就叫做实践啊，验的意思就是边行啊边查验。查的意思呢就是反省警醒，就是我试验了一下，验的意思就是实验，做了一些部分的话，然后我定期的自我省察，我这样做的时候，那么最主要的就是神有没有回应，神有没有祝福，神有没有同工啊。如果我做这种光是凭自己卖力的话，这样的一个成圣的过程太累了。就好像一个儿女留学读书的时候，又自己打工，又自己刷碗啊，又自己去啊搞家教啊，最后就自己考试，这个太累了。所以神要给你拆开一个时间，那么该你做的你做，该神做神做。所以当你查验的时候，你会发现你是跟耶稣基督同父一轭的，而且在大头的时候，神常常给你担那个罪的，所以你的轭就变得很简单很轻省了。你的担子变得很简单轻省了。所以如果你查验当中感觉到莫名其妙的，哎，神有恩典很有祝福的时候，神与我同在的时候，那就说你这个回应是对的，你神给你的这个引导，你的解读是对的，你就大胆的去做下去，你就大胆做下去。 明白了吧？你就大胆做事。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啊，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我在这方面没有什么才干，哎，最后变得越来越有才干，越来越才干，哇，才干越来越大，而且上手很快啊，前进很快。这样的就是说神已经祝福了，神祝福可以透过外在的给你设计一些很重要的一些人物和环境，还有内在的给你添加很多的一种能力、一种信心、一种坚定啊、一种毅力，这些都是神给你添加的。所以别人走不了的，你就走下去。以前你认为你走不过去的，哎，现在莫名其妙都走过去了。这就是你查验以后，你就发现神与你同在。啊，就是这样的。我做圣泽也是这样，我做圣泽的时候我也要查验，我去这个地方以后我要查验这是不是神让我去的，我 就经常的是这样查，每次回去我都查验一次，有的时候是自己走得太快了，有的是自己走得太慢了，这样。好，我们来读这段圣经，我们一起来读。不要效法这个世界，是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也就是说，我们要真正明白神的旨意，有一个基本的工作，就是我们要不停的心意更新掉。如果你的心意都是自我的、私欲的、老我的、小我的、固执的、刚硬的，都是这些东西，都是那种啊针扎不进、水泼不透的那样的一种，像个小花岗岩的这样的一个等等。如果是这样的话，怎么办呢？你就不可能明白神的旨意。如果你不可能明白神的旨意，你就不可能行出神的旨意，不可能行出神的旨意，你不可能带出永恒的工作。那接下来呢，你就不可能有金银宝石工程。那接下来呢，过火以后草木灰烬衰完，怎么样呢？你虽然得救，但是像宝石衰，就像过了火的一样啊，这样。过了火的是什么样的？你会发现的吗？啊，人过了火去了啊，弄得灰头土脸的，哇，弄得啊，这样的一种情况。你看那种从火烧了出来的那些人，都是这样。啊，那是很不体面，很不能让吃。最后给大家四个思考的问题。第一个叫做"我可苦行"，我可苦行的意思就是我对这个救恩是不是时刻都觉得没有把握啊？我是不是真是还是神儿女拣选的？我告诉大家，一般的情况下，你信主一年到三年的话，基本上你能知道你有没有这个确据，因为它有几个很重要的符号。第一个，对神的话语的渴慕。对神的话语渴慕。第二个，对众圣徒相交，就敬圣徒相交的渴慕，明白吧？第三个，对罪的反省。所以这三点，如果你不认为，你信了很久还不认为是自己罪人啊，你说罪，他你看他犯罪了，你看他犯罪了，这个也不好，小组也不好，不行吧？这别人犯罪，这个罪跟我好像没什么关系。如果你是这样的情况下，第二个，你对神的话语莫名其妙的有一种冷漠啊，或者说漠不关心啊，一谈神的话语就打哈欠，就要睡觉，昏昏欲睡，就是这样。然后接下来呢，就是对圣徒的相同莫名其妙的冷漠啊，莫名其妙一参加聚会就看表，一看就哎，我快走了，快走，怎么这样？以前我们也是这样，以前只要你有聚会，总有一些人、哎、不要弄了，不要弄了，不要弄了。现在慢慢慢慢的就好了。啊，你要说让我聚会的话，我可以说啊，一个星期天我从早上八点到晚上八点我都聚会，我也愿意跟你们一起聊，我真是愿意。所以你们看，你们都知道同工会也好，不要大家问，这都说大概时间到了，看总是啊，姜丽啊或者其他人催我，如果不催我的话，我就可以跟你们一起聊下去，一起交通下去。不要以为哎这些东西哦是你好这个，你不体谅人啊，你怎么怎样，你坐着不要，这站着说话不腰疼疼，不是这样的。我告诉大家，跟大家聊天的时候啊，时间过得飞快，一晃就过去了，两个小时一晃就过去了啊！这就是灵的工作，灵工作超时间的，一下就过去了，它是一点也不累的啊，一点不累的。你是不是可苦行？第二个就是我可任性，我可任性，任性的意思，任性的意思不是任性的意思，任性，任意而行，就是哦，我的救恩了，然后我就是随意的行，我完全是老我的东西，我完完全全不需要有任何对任何人的一种负责和什么东西，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这就叫做任性。你是否任性？这就是糟蹋恩典，没有活出一个与得救的恩相称的这样一个圣徒的生活。第三点，我可忘形。忘形的意思就是我愿意效法基督，我愿意做，但是我做出来的东西都是自己的啊，自己血气的东西，最后呢都是草木灰烬的东西，好像建得很快很大，但是都被神火都给烧掉了。最后一个呢，就如何善行，如何善行，就是我怎么能行出神心意当中的让我行的那个善事来。所以它就紫色了，就跟神的呼召和神的旨意有关系了。 说神让你行的这个东西你行好了就是最大的善。那你说我行完了这个以后我又做了很多其他的事也可以，但是你说我做了其他的很多善事就是神让我行的善我没有做好，这个怎么样呢？这不叫行善啊，这是丢了西瓜捡芝麻，这也不对的。所以你要先把神托付给你的做好，这个是最主要的。然后接下来我们有两段背诵的经文，请小组领袖记下来，弟兄姐妹记下来。一个呢就是腓立比书二章十二节的一段经文的后半部分，我们一起来读。就当恐惧战惊，做成你们得胜的功夫和救的功夫。这里边呢告诉我们，恐惧战惊的意思不是为了救恩啊，恐惧战惊的意思是为了神给我们的邀请呼召，做成我们得救的功夫。这个里翻译有点问题，得救的功夫其实不是的，就是这个话的原意的话是这个意思，就是做成神要既定在我们生命当中要得到的功夫，它这个意思就是得到的心意，就是保罗说的在基督里边从上面召我来的奖赏，这个意思。哎呀，这个得救给我们感觉到好像是一个救恩的问题，不是这样，就是神得救了，得救完以后就让我们行善，所以神在得救的每一个儿女当中都有一个行善的计划，所以我们做成得救的功夫就是这个救恩所带出来的背后的一个荣耀的生活，荣耀的生命，不要我们用我们的私欲干扰了神的这个工作，这个意思。第二段背诵经文也是腓立比书，接下来你看看，刚才是十二章十二节，这是十三节，它两节是相关的，我们一起来读。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你看了没有，这里边就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信息，今天我们没有重点讲，就是原来我们愿意活出一个效法基督荣耀神的这样一个与恩典相称的一个美好的儿女的生活，但是我们这种励志原来都是神在我们生命中运行，也就是说确实背后还有神的工作还有恩典，都是神在我们生命运行，然后为要成就他的美意。成就什么美意呢？就是成就他在每一个得救儿女的个别的让我们行善的一个美意啊，就做成每一个儿女得救以后的成圣的功夫，这个意思。所以神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美好的计划，所以我们神就在我们生命当中运转，慢慢慢慢让我们明白这个计划，然后接下来呢又让我们立志，我们愿意行出神这个计划，原来都是神背后跟我们一起来操作的，一起来造的，最后要完成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工作啊，这就是这样的一位我们很奇妙的神和我们跟神很奇妙的关系，默契的关系啊。我们今天就谈到这里，我们一起祷告。